北京在为4月25号到27号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准备。根据一带一路官网的消息，目前中国已经同126个国家和29个国家组织签署了174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最新的消息说，瑞士领导人乌力·穆勒不单止将会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的峰会，而且中国和瑞士还将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看上去似乎很受欢迎，但是在这一届峰会之前，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亚太国家，表示出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担忧。有些国家甚至停止或者是缩减了一带一路项目的规模。丹尼尔·克里曼是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为了实现地缘政治的目标，愿意在高风险国家投资，这些往往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不愿意去做的。克里曼说，全球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带来的是快速融资，不一定是高质量的融资，但是能够提供一系列的计划，有公司一时间将资金汇齐。他还对美国之音说，世界不同的地方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风险亦都有不同的看法。他又说，这取决于你看到的是哪一部分的世界。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一带一路以及它的负面的影响。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情况亦都差不多。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缺乏资源，亦都没有能力。中国处于优势的地位，他们利用这一点来控制项目的运作。在欧洲好像意大利，他们有欧盟有法治，你看到很多国家更加自信，他们觉得可以设定自己的条款和中国接触，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来到抵消不利的一面。克里曼和他的同事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可能给了沿途国家带去七大类的风险，包括侵蚀国家主权、缺乏透明度、不可持续的财务负担、脱离当地经济需求、地缘政治风险、负面环境影响和腐败等。帕拉格坎纳是战略咨询公司未来世界版图的创始人和执行的伙伴，他最近在美国智库情报广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不是万亿错误的辩论的系列之中，媒体低估了一些国家对基础建设设施的需求。他们媒体报道可能会指出，这条铁路是昂贵，那条水电大坝的贷款并没有优惠，他们的利率是 5%-6%， 他们需要重新谈判，但这些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不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总是长期低估了他们的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他们总是说等下啦，市场会决定他们是否有需要，他们错了啦。他又说，很多国家自愿加入一带一路是因为他们知道基础设施建设和连接将会有助于提升贸易、增加就业，并且使到经济多元化。他又解释说，三四年前在欧洲铁路开通的时候，有很多人抱怨这些将意味着中国廉价产品将倾销到欧洲，但是三年后的今日，欧洲赶了上来，欧洲向亚洲的销售正是增加。纳德吉·罗兰是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在一月份在外交事务网站撰文说，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事件短时期之内不会重视，因为这些是一个警钟，各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小心，因为没办法偿还欠下中国的巨额的债务。2017年12月，斯里兰卡政府将战略港口汉班托塔港以99年租约的形式将管理权移交给中国公司。批评人士认为，斯里兰卡付出了失去主权的代价。很多分析人士说，汉班托塔港事件就好像敲响了一记丧钟，令到很多国家意识到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有可能导致主权丧失。后来一带一路在南亚国家亦都引起了反弹，和汉班托塔港事件有很大的关系。罗兰在2017年曾经撰写的《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影响》，他在外交事务网站的文章继续写着说，过去两年其他替代基建投资的出现，亦都令到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各国政府有了和北京讨价还价的优势。2017年印度和日本宣布将联手打造亚非增长走廊，在非洲、 伊朗、斯里蘭卡和東南亞等地推出多項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出現了並非增長走廊，非洲國家質檢的印度、日本亦都參與了。2018年歐盟外長理事會宣布將會通過一項新的戰略，通過對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加強歐洲和亞洲的聯繫。該個戰略考慮到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經濟帶的構想，強調確保投資透明度，規避投資對象國高負債等勾息的手法。2018年10月，特朗普政府亦都簽署了一項法案，創建了一個新的外國援助機構，就是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並且給予了他授權向有意在發展中國家做生意的公司提供了600億美元的貸款、貸款擔保和保險。據報道，這些融資將會用於為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港口和供水、基礎設施等項目提供貸款。在一帶一路項目面臨了來自包括塞拉利昂、孟加拉國、緬甸和馬來西亞的挑戰之後，北京開始對一帶一路項目作出了調整。總部設在北京的策衛諮詢公司聯合創始人安德魯·波爾克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管理者意識到他們想要成功就必須務實，特別是在當地政治和社會層面反對一帶一路的情況之下。最近中國削減了馬來西亞一處鐵路的造價，中國已經同意將該項目的價格降低三分之一，減為110億美元，默認了原來的協議在經濟上行不通。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亦都是首批宣布參加即將舉行第二屆一帶一路峰會的外國領導人之一。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這個做法將會給了即將來到的峰會帶來正面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洋華盛頓的報導。